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次年五月，王莽说，宝城师有祭酒唐陵，原建议祭酒琅琊祭君，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，忠诚宽恕，尊敬上级，爱护下级，博学通晓旧闻，德性醇厚完备，直到年老头发变黄，没有过失。现封唐陵为建德侯，祭君为封德侯，地位都是特进，受到的礼遇如同三公。赐给住宅一所，钱300万，授予几丈。六月，在明堂重新授予诸侯毛土，说，我制定地理制度，建立五等封爵，考察经义，对照传记，符合义理，反复思考研讨，从始建国元年到现在已有9年，如今才确定下来。我亲自设置文石评座，陈列金毛和四色土，恭敬地祭告泰山、太社、后土、先祖先笔，然后颁授封爵，各自前往自己的封国，教养管理百姓，以成就功业。那些在边境、江南地区的诸侯，如果不是诏令征召，要派士从到京城的人，由纳言长或大夫暂且调拨京城旧钱，发给俸禄，公每年80万，侯伯40万，子男20万。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全部得到。王莽喜欢空谈，仰慕古法，多给人封爵，生性其实吝啬，借口地理未定，所以暂且先赐毛土，用以安慰取悦受封的人。这一年又重申六管的法令，每下一道命令就设置苛条禁令，犯法的人罪至处死，官吏百姓因罪受罚的越来越多。又一律条发上公以下所有拥有奴婢的人，每人出钱3600，天下更加愁苦，盗贼兴起。纳言、冯常因为六管之事进谏，王莽大怒，免去冯常的官职，设置执法左右次监，选用能干的官吏侯霸等人分别督察六队，如同汉朝的刺史与三公士每郡一人从事。林怀瓜、田乙等人成为盗贼，平一会稽、常州险阻。琅琊女子吕母也起事，起初吕母的儿子是县吏，被县宰冤杀，吕母散尽家财用来买酒、兵器、弩箭，暗中后代贫穷少年得到100多人，于是攻打海曲县，杀死县宰以祭奠儿子坟墓，然后带兵进入海中，他的部众渐渐增多，后来都达到数万人。王莽派使者前往赦免盗贼，使者回来说盗贼解散了，但随即又聚合，问其原因，都说愁苦法令禁令繁琐苛刻，不能放手做事，努力耕作所得不够缴纳贡税，闭门自守，又因邻居铸钱携带铜而受牵连，监吏借此使百姓愁苦，百姓穷困，全都起来成为盗贼。王莽大怒，免去使者的官职。有人顺从他的意思，说百姓骄横狡猾，应当诛杀，有人说时运恰好如此，不久就将灭绝。王莽高兴，就升他们的官。这一年8月，王莽亲自到南郊铸造微斗。微斗是用五色石和铜铸造的，形状像北斗，长2尺5寸，想要用来验胜重兵。铸成之后，命令司命背着他，王莽出行时在前，入宫时放在御座旁。铸斗那天天气非常寒冷，百官人马有冻死的。5年正月初一，北军南门发生火灾，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，召见询问他到任后的方略。费兴回答说，今阳地区的百姓大多依靠山泽，以捕鱼采樵为业，近年来国家推行六管，征收山泽税，妨害掠夺百姓的利益，连年久旱，百姓饥饿穷困，所以成为盗贼。我到任后想要明确小谕盗贼，让他们回归田里，借给他们犁牛、种子、粮食，放宽他们的租赋，或许可以解散安抚。王莽大怒，免去费兴的官职。天下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，都营私舞弊，郡尹县宰家中积累千金。王莽下诏说，详细考察自始建国2年匈奴扰乱华夏以来，各军吏及边境吏大夫以上营私牟利，增加产业致富的人，没收他们家中所有财产的1/4，以资助边境急用。公府士人乘一车遍行天下，考察贪污官员，鼓励吏告发其将，奴婢告发其主，想要借此禁止奸邪，结果奸邪更加严重。皇孙公重公王宗英私自画自己的肖像，穿戴天子的衣冠，刻了3枚印，一枚叫为止冠存己下处南山臧薄兵， 一枚叫素圣宝记，一枚叫德风昌图。又王宗的舅舅吕宽家先前被流放河浦，暗中与王宗来往，被发觉查办，王宗自杀。王莽说，王宗身为皇孙，爵位为上公，明知吕宽等人是叛逆家族，却与之交往，刻了三枚铜印，印文意思非常有害，不知满足，窥测非分之想。春秋大意说，对君王和父母不能有篡世的意图，有这种意图就要诛杀。他迷惑失道，自取此祸，呜呼哀哉。王宗本名王惠宗，因为制度规定去掉二字名，现在恢复明惠宗，贬降他的爵位，更改他的称号，赐谥为公崇谋伯，用诸伯的礼仪安葬在圆通古城郡。王宗的姐姐王房是为将军王兴的妻子，诅咒婆婆杀死婢女以灭口。事情被发觉，王莽派中常侍运运责问王房，并以此责问王兴，二人都自杀。事情牵连到司命孔仁的妻子也自杀。孔仁见王莽脱帽谢罪，王莽派尚书弹劾孔仁，乘坐前车，驾驭神马，左有苍龙，右有白虎，前有朱雀，后有玄武，右手持威节，左肩负威斗，号称赤星，并不是用来骄纵孔仁的，而是用来尊崇新式的威命。孔仁擅自脱去天文冠，大不敬，诏令不予弹劾，更换新官。王莽喜好怪诞之事，就像这样任命真道后王设为卫将军。王设是曲阳侯王根的儿子，王根在成帝时为大司马，推荐王莽代替自己，王莽感激他，认为曲阳不是美称，于是追谥王根为直道让公，由王设继承爵位。这一年，赤眉军栗子都樊崇等人因饥荒聚众，在琅琊起事，辗转超略，部众都达到数万人。王莽派使者征发郡国军队攻打，不能取胜。六年春，王莽见盗贼很多，就命令太史推算36000年的历纪，每六年改一次年号，向天下公布。下书说，子格图说，太一，皇帝都成仙上天，在昆仑前山之上演奏音乐。后世圣主得到祥瑞的，应当在秦中南山上演奏音乐。我不聪明，奉行未能明了，如今才领悟了。再以宁使将军为更使将军，以顺应福命。易经不是说过吗？日日更新叫做圣德，生生不息叫做义。我要享受它啊，想要以此欺骗炫耀百姓，消解盗贼。众人都嘲笑他。初次在明堂太庙进献新乐，群臣开始带灵为变官。有人听到乐声说，清丽而哀伤，不是振兴国家的音乐。这时关东饥荒干旱数年，栗子都等党羽越来越多，更使将军连单攻打一周不能取胜，被召回。另派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、雍部穆里业攻打蛮夷若斗等，太傅西叔是孙喜清洁江湖的盗贼，而匈奴侵犯边境很厉害。王莽于是大规模征募天下成年男子及死罪囚犯、官吏百姓的奴婢，名叫朱突西勇，作为精锐士卒，一切向天下官吏百姓征税，资财30分取1，坚帛都输送到长安，命令公卿以下到郡县黄寿官都保养军马，多少各按官制为等差。又广泛招募有奇技艺术可以攻打匈奴的人，将破格任用，上演有力方略的人数以万计，有的说能渡水不用舟船，用马匹相连骑乘，可渡过百万军队；有的说不带一斗粮食，服用药物，三军不饥；有的说能飞，一日千里，可窥探匈奴。王莽就试验他们，取大鸟的翅膀做成2翼，头与全身都沾上羽毛，用环扭牵引，飞行几百步就坠落。王莽知道他们不可用，但姑且想博得能士的名声，都拜为礼军，赐给车马，等待出发。起初匈奴右古都侯胥补当，他的妻子是王昭君的女儿，曾归附汉朝。王莽派王昭君哥哥的儿子和亲侯王涉引诱胥补当到边塞，胁迫带到长安，强行立他为胥补善于后安公。开始想要引诱胥补当时，大司马炎尤进谏说，胥补当在匈奴右部，军队不侵扰边境，单于的动静总是告诉中国，这是边境方面的一大帮助。如今把胥补当迎到长安安置在狗街，不过是一个胡人而已，不如留在匈奴有益。王莽不听，得到胥补当后，想要派严尤与连丹攻打匈奴， 都赐姓指示，号称二指将军，应当诛杀单于于而用力虚补当代替。出兵到城西横救，还未出发。严由一向有智谋策略，反对王莽征伐四夷，多次进谏不被听从，著述古名将乐毅，白起不被任用之意及谈论边事共三篇，上奏以讽谏王莽。等到虚补当在朝堂议事，严由坚持说匈奴可以暂且放在后面，先担忧山东的盗贼。王莽大怒，于是策勉严由说，任职四年，蛮夷扰乱华夏不能遏制，寇贼奸诡不能消灭，不畏天威，不遵诏命，面貌凶狠，自以为是，固执己见，怀有异心，反对军事建议，不忍心治罪，上缴大司马武建伯应寿，回到原郡，任命降伏伯董忠为大司马。一平连帅田况上奏说，郡县统计百姓资财不实，王莽又实行30税，一认为田况忠言忧国，进爵为伯，赐钱200万，百姓都骂他。青州、徐州百姓大多抛弃乡里流亡，老弱死在路上，壮年加入盗贼之中。宿夜连帅韩伯上言，有一骑士，身高1丈，腰大10围，来到我的官署，说想要奋击胡虏，自称巨无霸，出自蓬莱东南，五城西北招如海边，小车不能载，3匹马不能驮。当天用大车4马，竖立虎旗，载着巨无霸到宫阙。巨无霸睡觉枕着骨，用铁块吃饭，这是皇天用来辅佐心事的，希望陛下制作大铠甲高车孟奔下狱的衣装，派遣大将1人与虎贲100人到路上迎接。京城门户容纳不下的，就开高加大，以此显示给百蛮，镇抚安定天下。韩伯的意思是想以此讽谏王莽。王莽听说后厌恶他，将巨无霸扣留在新丰，改他的姓为巨母氏，说是因文母太后而成为霸王的符咒。征召韩伯下狱，认为说了不应当说的话，再闹事处死。第二年改年号为帝皇，这是从36000年历纪来的。帝皇元年正月已位，大赦天下。下书说，正要出兵行军，敢有奔跑喧哗犯法的，立即论罪处斩，不必等待10日，到年底截止。于是春夏在都市斩人，百姓惊恐震动，路上相见只敢以目示意。二月壬申，太阳正黑，王莽厌恶此事，下书说，近来太阳中出现昏暗，阴气迫近阳气，黑气成灾变，百姓莫不惊怪。赵玉大将军王匡派吏员查问告发事变的人，想要遮蔽皇上的明察，因此上天的谴责显现，以正法理，堵塞大意。王莽见四方盗贼很多，又想验胜，又下书说，我的皇出祖考，皇帝平定天下，统兵为上将军，建华盖，立窦宪，内设大将，外置大司马5人，大将军25人，偏将军125人，皮将军1250人，校尉12500人，司马37500人，侯11200人，当225000人，势力45万人，是1350万人，与易经弓箭的锋利，用以威服天下相应和。我接受福命之文，考察前人，将要逐条完备。于是设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的职位，赐各州牧号称大将军、郡卒正、连帅，大尹为偏将军，属令长为皮将军，县宰为校尉。乘船车的使者经过郡国，每天将近10匹，仓库中没有限粮供给，船车马不能足用，就征收路上的车马，向百姓征办。七月，大风摧毁了王禄堂，又下诏书说，在壬5日傍晚，出现了暴风雷雨掀屋折木的灾变，我非常恐惧，非常战栗，非常害怕。思考了10天，才解开了迷惑。从前福命文说立王安为新迁王，王陵在洛阳建国，为统一阳王。当时我处于摄政代理地位，谦让不敢接受，只把他们封为公。后来金贵文书到来，议事的老臣都说，王陵在洛阳建国为统，是指具有土中之地作为新式的统序，应当立为皇太子。从此以后，王陵长期患病，虽然痊愈，但未完全康复，上朝时需人搀扶坐车而行。在王禄堂在西厢和后阁更衣中设帐，又因为皇后患病，王陵暂且离开本宫到其他住所，妃妾住在东永巷。壬5日，暴风摧毁了王禄堂的西厢和后阁更衣中的内饰。昭宁堂池东南的榆树有10围粗，向东倒伏， 撞击东阁，东阁就是东涌向的西墙，全部被吹破瓦坏，仙屋拔树，我非常惊恐。又有侯官上奏说月亮侵犯星宿前星，有占卜预兆，我非常忧虑。深思子格图文太医皇帝都得到祥瑞而成仙，后世的圣主应当登上终南山，所谓新迁王就是太乙新迁的后代，统一阳王是用五统一礼义登上阳上迁的后代，王陵有兄长却被称为太子，名分不正。宣尼公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，以至于刑罚不当，民众无所适从。自从即位以来，阴阳不调和，风雨不按时，多次遭遇干旱蝗民灾害，谷物损耗，百姓饥饿，蛮夷扰乱华夏，盗贼作恶，人民惶恐不安。深思其过失在于名分不正，县立王安为新迁王，王陵为统一阳王，希望能够保全两个儿子，子孙千亿，对外攘除四夷，对内安定中国。这个月杜陵便殿中收藏在室内匣中的皇帝虎纹衣自己树立在外堂上，过了很久才倒在地上，看见的立足报告了这件事，王莽厌恶此事，下诏书说宝贵黄色，剑士红色，命令郎官从官都穿绛色衣服。望气术士大多说有土木工程的征兆，王莽又看到四方盗贼很多，想要显示自己能够安定并建立万世基业，于是下诏书说我承受天命，遭遇阳九之恶，百六之会，国库空虚，百姓匮乏，宗庙未修，暂且合计于明堂太庙，日夜思考，不敢安宁休息。深思吉祥昌盛，没有比今年更好的了。我于是占卜波水之北，狼池之南，得到玉石的吉兆。我又占卜金水之南，明堂之西，也得到玉石的吉兆。我将要兴建宫室。于是在长安城南营建，占地白请。九月甲申日，王莽乘车前往视察，亲自举行三下。司徒王寻、大司空王义持节以及侍中常侍执法杜陵等数十人负责工程。崔发、张邯劝王莽说德兴盛大者礼仪繁入，应当提高制度规格，宣示海内，并且让万世之后无法超越。王莽于是广泛征召天下工匠和各种图画，用仪器测量计算，官吏百姓自愿捐献钱粮帮助工程的络绎不绝。拆毁城西苑中的建章宫、成光宫、包阳宫、犬台宫、楚元宫以及平乐馆、当路馆、阳路馆共十余所，取其彩瓦用来建造九庙。这个月大雨下了60多天，命令百姓缴纳米600斛即可担任郎官，郎吏增加俸禄，赐爵至阜城。九庙，一是皇帝太初祖庙，二是帝于始祖昭庙，三是陈胡王统祖墓庙，四是齐晋王世祖昭庙，五是冀北闽王王祖墓庙，共五庙不毁。六是济南博王尊弥昭庙，七是元成儒王尊称墓庙，八是阳平顷王七弥昭庙，九是新都显王七弥墓庙。殿宇都是重屋。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40丈，高17丈，其余庙宇减半。用铜制作斗拱，装饰金银雕刻花纹，穷尽百工之巧。增高地基，工程费用数百巨万，服役的刑徒死者上万。巨鹿男子马世求等人谋划发动燕、赵的军队诛杀王莽，大司空事王丹发觉后上报。王莽派三公大夫逮捕治罪同党，牵连郡国豪杰数千人全部诛杀，封王丹为辅国侯。自从王莽不顾时令，百姓怨恨，王莽仍然心安理得，又下诏书说自从设立这些临时法令以来，长安六乡聚义的都市报警鼓声稀少，盗贼减少，百姓安于乡土，每年都有收成，这是利益全变的结果。现在胡虏未灭，蛮伯未绝，江湖海泽动荡，盗贼未完全消灭，又兴建宗庙社稷的大工程，民众动摇。今年夏季实行这些法令，到2年后停止，以保全百姓，救助愚昧奸邪之人。这一年废除大小钱，改行货布，长2寸5分，宽1寸，直货钱25枚，货钱直径1寸，重5铢，每枚值1，两种钱币并行。敢私自铸钱及偏行布货的，同伍的人知道而不举报，全部没入为官奴婢。太傅平晏去世，任命与余堂尊为太傅。堂尊说国家空虚，百姓贫困，过错在于奢侈， 于是自己穿短衣小袖，乘五马柴车，坐卧用草席，用瓦器，又将这些东西送给公卿。外出看见男女不分别走不同道路的，唐尊亲自下车，用象征刑罚的赭色布浸湿其衣服。王莽听说后很高兴，下诏申令公卿要向他学习，封唐尊为平化侯。这时南郡张霸、江夏杨牧、王匡等在云渡绿林起兵，号称下江兵，部众各万余人。武功中水乡有三户民房塌陷城池。二年正月，将州牧地位提升到三公，因赐举懈怠，改设牧监副，俸禄为元氏代法官，行事如同汉朝的刺史。这个月，王莽的妻子去世，谥号为孝穆皇后，葬于王莽卫陵长寿园西，令其永远侍奉文母，陵墓名为一年。当初王莽的妻子因王莽多次杀害他的儿子哭泣失明，王莽令太子王陵住在宫中侍养。王莽妻子身边的侍女袁弼，王莽宠幸他。后来王陵也与袁弼私通，恐怕事情泄露，谋划一起杀王莽。王陵的妻子刘英是国师公的女儿，能观星象，告诉王陵宫中将有丧事。王陵高兴，以为谋划将要成功。后来被贬为统义阳王，出居在外宅，更加忧虑恐惧。正值王莽妻子病重，王陵写信说，皇上对子孙极其严厉，前长孙、中孙都年仅30而死，如今陈琳恰好30岁，恐怕一旦不能保全中宫，就不知死在哪里了。王莽妻子生病，看见信后大怒，怀疑王陵有恶意，不让他参加丧事。安葬后，逮捕袁弼等人拷问，全部供出奸情和谋杀计划。王莽想隐瞒此事，派人杀死办案的使者，私命从事，埋在狱中，家属不知其所在。赐王陵毒药，王陵不肯饮，自杀而死。派侍中骠骑将军同说，侯陵赐给王陵魂衣，应受。册书说，福命文立王陵为统义阳王，这是说新世即位36000岁后，为王陵的后代者当在龙阳兴起。前次误听建议者，以王陵为太子，有暴风之变，就顺应福命，立为统义阳王。在此之前，自此之后，不守信顺，不得其保佑，夭折丧命，呜呼哀哉。根据行为赐给谥号，谥号为妙王。又赵国师公，王陵本来不知星象，事情从刘英而起，刘英自杀。这个月，新迁王安病死。当初王莽为侯回到封国时，宠幸侍者曾志、怀能、开明。怀能生男儿王兴，曾志生男儿王匡，女儿王业，开明生女儿王杰，都留在新都国，因为其母身份不明的缘故。等到王安病重，王莽自以为无子，替王安上奏，让他上书说，王兴等母亲虽然微贱，但毕竟是皇子，不可抛弃。奏章给群臣看，都说王安有爱兄弟，应当在春夏之际加封爵位。于是用王车派使者迎接王兴等人，封王兴为公修任，王匡为公建公，王业为穆修任，王杰为穆逮任。孙公明、公寿病死，一个月内连续死了4人。王莽毁坏汉武帝、汉昭帝庙，将子孙分别葬在其中。魏成大营李嫣与占卜者王匡谋划，王匡对李嫣说，新世即位以来，明田奴婢不得买卖，多次更改钱货，征发频繁，军队骚动，四夷同时入侵，百姓怨恨，盗贼并起，汉家应当复兴。君姓李，李氏指阴，指属火，当为汉家的辅佐。于是替李嫣做衬书说，文帝发愤，在地下催促军队，北面告知匈奴，南面告知越人。江中的刘姓直敌报仇，延续古先，4年当发动军队。江湖有盗贼，自称樊王，姓为刘氏，万人成行，不接受赦令，想要震动秦地、洛阳。11年当互相攻击，太白星发光，岁星进入东景，其号令当实行。又预言王莽大臣的吉凶，各有日期，共10余万言。李嫣令官吏抄写其书，官吏逃走告发。王莽派使者立即逮捕李嫣，狱中治罪而死。三府盗贼纷纷而起，于是设置捕盗都尉官，令执法业者在长安中追击，树立鸣鼓攻贼的旗帜，使者跟随其后。派太师西仲景上、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带兵攻击青州、徐州，国师和众曹放帮助郭兴攻击巨挺。 转运天下的谷物和钱币到西河、五原、朔方、渔阳每一郡以百万计数，想要攻击匈奴。秋季，降霜毁坏豆类，关东大饥荒、蝗灾，百姓犯住前罪，五家连坐，没入围观奴婢。男子用箭车押送，女子儿童不行，用铁锁链锁住其脖子，押送到中关，以十万计数。到后更换其夫妇，愁苦而死的十有六七。孙喜、景尚、曹放等攻击贼寇不能取胜，军队放纵，百姓更加困苦。王莽因为王旷的谶言说荆楚当兴起，李氏为辅佐，想要压服他，于是任命侍中长幕大夫李琛为大将军、扬州牧，赐名胜，派他带兵奋力攻击。上古人楚夏自愿请求说服瓜田仪，王莽任命他为中郎，派他出使瓜田仪。瓜田仪表示投降，但未出山就死了。王莽寻求其尸体安葬，为他修建墓冢，此事谥号为瓜宁伤难，希望以此招降其余部，但没有人肯投降。闰月丙辰日，大赦天下，天下大丧，百姓私服在诏书之前的也予以解除。郎官杨承修进献符命，说应当祭立冥母，又说皇帝因有120个女子而成为神仙。王莽于是派中散大夫业者各45人分行天下，广泛采选乡里所谓有淑女的人上报姓名。王莽梦见长乐宫五个同人起立，王莽厌恶此事，想到同人铭文中有皇帝出兼天下的话，就派上方工匠捐灭所梦同人胸前的文字，又感应于汉高庙的神灵，派虎贲武士进入高庙，拔剑四面击打，用斧头砍坏门窗，用陶汤折边边撒屋壁，令轻车校未住在其中，又令中军北垒住在高寝。有人说皇帝时建造华盖以登仙，王莽于是建造九重华盖，高八丈一尺，用金爪鱼宝装载在密集四轮车上，驾六匹马，力士300人穿黄衣带黄泽，车上人击鼓，拉车的人都呼喊登仙。王莽出行，令其在前。宫中私下说，这好像丧车，不是仙物。这一年，南郡秦风部众将近万人。平原女子池昭平能解说《博经》以八头，也聚集数千人在黄河险阻中。王莽召见群臣，询问擒贼方略，都说这是天意囚禁的死人，性命在顷刻之间。前左将军公孙禄被征召来参与议论，公孙禄说太史令宗宣掌管星历，观测气候变异性，以凶为吉，扰乱天文，误了朝廷。太傅平化侯掩饰虚伪，以盗取名位，害人子弟。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，毁坏师法，使学士疑惑。明学南章邯、地理侯孙阳制造井田制度，使民众放弃土地产业。西河鲁匡设立六馆，以困穷工商。说服侯催发阿谀奉承，使下秦不能上达，应当诛杀这几个人以安慰天下。又说匈奴不可攻打，应当与之和亲。我恐怕新时的忧患不在匈奴，而在国境之内。王莽发怒，派虎贲扶公孙禄出去，但颇采纳其言，贬鲁匡为五原族政，因为百姓怨恨非议的缘故。六馆并非鲁匡独自制造，王莽因众人之意而贬斥他。起初各地百姓都因为饥寒穷困而起来成为盗贼，渐渐聚集，常常希望年成好转后能回归乡里。虽然人数达到上万，也只自称臣人、从事三老、祭酒，不敢占据城邑，辗转抢劫求食，每天只是暂时满足而已。那些地方长官和州牧郡守大多是在自己混乱争斗中被兵器杀死，盗贼并不想杀他们。但王莽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一年，大司马的属官到豫州巡视，被贼人抓获，贼人把他送到县里。属官回来后，上书详细陈述情况。王莽大怒，将他下狱，认为是诬陷，于是下诏责备七公说，官吏就是治理的意思，宣扬仁德，彰明恩惠，以养育百姓，这是人道，压制强横，督察奸邪，捕捉诛杀盗贼，这是义节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盗贼发生不能及时抓获，以至于成群结党拦路抢劫乘坐船车的朝廷官员，官员得以逃脱的又胡乱说，我责备贼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贼人回答只是因为贫穷罢了。 贼人放我出来。如今世俗议论的人大多如此，只有贫穷饥寒犯法作恶，大的成群为盗，小的偷窃挖洞，不过两种类型。现在既然结谋联合，成百上千，这是大逆不道，难道是饥寒能解释的吗？七公应当严厉告诫清大夫、族政、廉律、树影，谨慎地养育良民，迅速捕捉消灭盗贼。如有不齐心合力，痛恨奸邪，清除盗贼，而胡乱说是饥寒所为的，就立即逮捕，追究他们的罪责。于是群臣更加恐惧，没有人敢再说贼情，也不敢擅自发兵，贼人因此无法控制。只有一平连绿田矿一项果敢，征发百姓18岁以上40000余人，发给他们武库的兵器，并刻实为约。赤眉军听说后，不敢进入他的地界。田矿自我弹劾，王莽责备田矿说，没有得到符节就擅自发兵，这是玩弄兵器，罪过是缺乏军需。因为田矿自己保证一定能消灭贼人，所以暂时不治罪。后来田矿自己请求出郡界攻击贼人，所向披靡。王莽用喜书命令田矿监管青州、徐州两州的事务。田矿上书说，盗贼刚发生的时候，他们起初很微弱，不是地方官吏和武长所能擒获的，责任在于长官不留意，县里欺骗郡里，郡里欺骗朝廷，实际有100却只说10，实际有1000只说100，朝廷忽略，不立即督查责问，于是蔓延到几个州，才派遣将帅，多了派使者，互相监督催促。郡县尽力侍奉上级，应府盘问责问，共同供应90，准备费用，以救免死，没有余力再忧虑盗贼和处理公务。将帅又不能亲自率领官兵，作战就被贼人打败，官兵士气逐渐损伤，白白浪费百姓财物。前次幸亏蒙受赦令，贼人想要解散，有的反而拦击，恐怕他们逃入山谷互相转告，所以郡县投降的贼人都更加惊恐，担心被欺骗消灭，因为饥荒容易动摇，10天之内又增至10余万人，这就是盗贼增多的原因。如今洛阳以东，米价每石2000钱。私下看到诏书，想要派遣太师、更始将军，两人是重要的大臣，随从众多，沿途供应枯竭，人少了就无法威慑远方，应该迅速选拔州牧、郡尹以下，明确赏罚，收拢合并离乡没有成功的小国，把他们的老弱迁到大城中，储存粮食，合力固守。贼人来攻城，就攻不下，所过之处没有粮食，势必不能聚集，这样招抚他们必定投降，攻击就能消灭。现在白白的多派将帅，郡县苦于他们，反而比贼人更厉害，应该全部召回乘船的使者，让郡县休息，委托陈田矿处理二州的盗贼，一定能够平定。王莽畏惧厌恶田矿，暗中派人代替他，派使者赐给田矿喜书。使者到达，见到田矿，就让他代替田矿监督他的军队。田矿随使者西行到长安，被任命为侍卫大夫。田矿离开后，齐地就败亡了。帝皇3年正月，九庙建成，安置神主。王莽前往拜谒，大驾乘6匹马，用5彩毛做成龙纹衣，脚长3尺，华盖车，10辆兵车在前。于是赏赐修建庙宇的司徒、大司空、剑客1000万钱，侍中、中常侍以下都封爵。封都将裘延为邯郸里副丞。2月，灞桥发生火灾，几千人用水浇救，没有扑灭。王莽厌恶此事，下诏说：三皇象征春天，五帝象征夏天，三王象征秋天，五伯象征冬天。皇王是德运，伯者是继承空缺以成就隶属，所以其道伯杂。长安遇道多以附近地名命名。2月癸巳之夜，甲午之晨，火烧灞桥。从东向西到甲午傍晚，桥烧尽火灭。大司空巡视调查，有人说平民在桥下居住，怀疑用火取暖而引起火灾。第二天早晨就是以为是立春之日，我凭借神明圣祖皇帝虞舜的统序寿命，到帝皇4年为15年，正好在3年冬末烧毁灞泊之桥，想要成就新式统一长存之道，又告诫此桥空绝东方道路。如今东方年荒民饥，道路不通，东岳太师赶快制定条规，打开东方各仓，赈济带给穷困， 以施行人道。改灞馆为长存馆，灞桥为长存桥。当月，赤眉军杀死太师西仲景上，关东出现人吃人现象。四月，派遣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连丹东征，在东门外祭祀鹿神，天下大雨，衣服全湿才停止。老人叹息说，这是为军队哭泣。王莽说，遇到阳久之灾，与亥气相逢，去年结束。枯旱霜黄，饥荒接连而来，百姓困乏，流离道路，春天尤其严重，我很悲伤。现在派东岳太师特进包兴侯，打开东方各仓，赈济带给穷困。太师公所过之处，分派大夫业者同时打开各仓，以保全百姓。太师公与连丹大师武威司命卫右大司马更始将军平均侯前往兖州、安抚所管地区以及青州、徐州，原来不服从的盗贼没有完全解散，后来又聚集的全部清除，期望安定百姓。太师更始和率精锐士兵十余万人，所过之处放纵横行。东方为此流传话说，宁愿遇到赤眉，不愿遇到太师。太师还好说，更始杀我。最终如田况所言，王莽又多次派遣大夫业者分头教百姓煮草木为酪，酪不能吃，反而增加烦扰浪费。王莽下诏说，百姓困乏，虽然广开个仓来赈济，还怕不够，暂且放开天下山泽的禁令，凡能采集山泽之物而顺应月令的，任凭他们去做，不要让他们交税。到帝皇三十年照旧，这是王光上务的第六年。如果豪利奸民垄断牟利，小民得不到好处，不是我的本意。易经不是说吗，减损上面，增益下面，百姓喜悦无边。尚书说，言语不听从，就是不能治理。各位公卿怎能不忧虑呢？这时下江兵士盛，新市诸伟、平陵陈穆等又聚集部众，攻击相异。王莽派司命大将军孔仁巡视豫州，纳言大将军严由、至宗大将军陈茂进击荆州，各带领官吏士兵一百多人，乘船从渭水进入黄河，到华阴才换乘船车到达驻地招募士兵。严由对陈茂说，派遣将领却不给兵符，必须先请示而后行动，这就像拴住猎犬却要求他捕获猎物一样。夏天蝗虫从东方飞来，遮天蔽日，到达长安，进入未央宫，沿着殿阁。王莽发动官吏百姓设置赏格捕杀。王莽因为天下粮价昂贵，想要压服，建造大仓，设置卫士交给，名叫正史掖门。流民进入关中的有数十万人，于是设置养膳官发粮食给他们。使者监督，与小吏共同盗窃粮食，饿死的占十分之七八。先前王莽派中黄门王爷主管长安市场买卖，低价从百姓手中夺取，百姓很怨恨。王爷以节省费用为功，赐爵赴城。王莽听说城中饥荒，问王爷，王爷说都是流民，于是买来市场上卖的粗饭肉羹拿给王莽看，说居民吃的都是这样的。王莽相信了。冬天吴延、索卢辉等人起兵反叛城池，连丹、王匡攻下，斩首一万多人。王莽派中郎将奉玺书卫劳连丹、王匡进爵为公，封赏有功官吏士兵十多人。赤眉别校董宪等数万人在梁郡，王匡想进攻，连丹认为刚攻下城疲惫，应当休整养威。王匡不听，单独引兵前进，连丹跟随。在城昌会战，兵败，王匡逃走。连丹派官吏拿着他的印符符节交给王匡说，小孩可以逃走，我不可以。于是留下战死。孝玉、汝云、王龙等二十多人另出作战，听说后都说，连公已死，我们为谁活着？奔驰冲向贼人，都战死。王莽哀伤，下诏说，公多率精兵，各郡骏马仓谷钱粮都可自行调发，却忽视诏策，失去威节，骑马喧哗，被狂刃伤害，呜呼哀哉。赐谥号果公。国将哀章对王莽说，皇祖考皇帝的时候，中皇职为将，攻杀蚩尤，如今臣在中皇职的位置，愿意平定山东。王莽派哀章东行，与太师王匡合力，又派大将军阳郡守卫敖仓、司徒王巡率十余万人 驻屯洛阳镇守南宫，大司马董忠养兵袭射中军北垒，大司空王毅兼三公之职。司徒王寻刚从长安出发，宿在霸昌就丢失了他的黄钺。王寻的属官房阳一向狂直，于是哭泣说，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丧妻资府啊，自行弹劾离开。王莽杀了房阳，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，杀死2000难以下的官员。太师王匡等几次作战都不利，王莽知道天下崩溃叛离，是穷计破，于是商议派风俗大夫司国宪等人分头巡行天下，废除井田、奴婢、山泽、六馆的禁令，即位以来不利于百姓的诏令都收回。等待接见尚未出发，恰逢世祖与凶齐武王刘伯升、宛人李通等率领冲陵子弟数千人招纳新士，平陵的朱伟、陈穆等合力攻下吉阳。这时严由、陈茂攻破下江兵，程丹、王长等数千人别处逃走，进入南阳地界。11月有彗星出现在张宿，向东南运行，五天后消失。王莽多次召问太史令宗宣，各种术数家都错误回答，说天文很好，群贼将灭。王莽稍微自我安慰。帝皇四年正月，汉军得到下江王长等作为援兵，攻击前队大夫甄父、蜀正梁秋次都斩杀了，杀死其部众数万人。起初京城听说青州、徐州贼众数十万人，始终没有文书号令旌旗标志，都觉得很奇怪。好事者私下说，这难道像古时候三皇没有文书谥号吗？王莽也心里奇怪，问群臣，群臣没人回答，只有严由说这不足为怪，自从皇帝、商汤、周武王用兵，一定需要布取旌旗号令，现在这些人没有，只是饥寒的群盗像犬羊一样聚集，不知道怎么去做罢了。王莽大喜，群臣都佩服。等到后来汉军刘伯升起兵，都自称将军，攻城略地，杀死甄父后发布文书称说。王莽听说后忧虑恐惧，汉军乘胜于是包围宛城。起初世祖的同族兄长刘胜恭先是在平陵兵中，三月初一，平陵、新市、下江兵将领王长、朱伟等共同立刘胜恭为皇帝，改年号为更始元年，拜设百官。王莽听说后更加恐惧，想要对外显示自己安定，于是染黑胡须头发，进纳所征天下淑女杜陵使侍女为皇后，聘金3万金，车马、奴婢、杂帛、珍宝已具万计。王莽亲自在前殿两阶之间迎接，在上西堂行同牢里设置和平、美玉、何人三人，卫士公平人九人，卫士卿每人27人，卫士大夫玉人81人，卫士元氏共120人，都配应绶、职工带。封皇后副使慎为和平侯，拜为宁使将军，使慎的两个儿子都是侍中。当天大风吹倒房屋，折断树木，群臣举杯庆贺说，庚子日雨水洒道，辛丑日清静无尘，当晚古风迅疾从东北来。辛丑日是巽卦的公日，巽为风为顺，皇后道义明白，母道得道，温和慈惠的教化。易经说接受这个大的福佑来自他的祖母，礼记说承受上天之庆，万福无疆，那些想要依凭废汉火流的都将被洗刷清除，消灭无余。白骨丰茂，树草繁盛，百姓欢喜，万民托福，天下幸运。王莽每天与方士、涿郡昭君等在后宫考验方术，放纵淫乐，大赦天下。然而还是说元汉朝冲陵侯的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殷亲，以及北狄胡虏逆于与南蛮伯虏弱斗，孟谦不在大赦之列，有能捕得这些人的都封为上公，十亿万户，赐宝或5000万。又下诏说，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、司命孔仁、兖州牧寿良、族正王弘、扬州牧李胜立即率领所辖州郡的军队总共30万人，破境围剿青州、徐州的盗贼。纳言将军严由、至宗将军陈茂、车骑将军王寻、左队大夫王吴立即率领所辖州郡的军队总共10万人，破境围剿前队的仇虏，明确告知他们活的希望像丹青一样信实，如果仍然迷惑不解散，就合力攻击， 全部消灭他们。大司空龙心公是皇室亲属，以前作为虎牙将军向东征讨，反鲁就被击破，向西攻击，逆贼就粉碎，这是新朝的威宝之臣。如果狡猾的贼人不解散，将派大司空率领百万大军征伐剿灭他们。派遣七公干事韦骁等72人分头下达赦令小谕各地。韦骁等人出来后就逃亡了。四月，士卒与王昶等人分兵进攻颍州，攻下昆阳、兖、定陵。王莽听说后更加恐惧，派大司空王毅乘快马到洛阳，与司徒王寻征发各郡兵百万，号称虎牙五威兵，平定山东。可以自行封爵，正是由王毅决断征用精通63家兵法的术士，各自携带图书，接受器械，配备军力，倾尽府库的财物送给王毅，多携带珍宝猛兽，想显示富饶，用来震慑山东。王毅到洛阳，州郡各自挑选精兵，牧守亲自率领，定期会合的有42万人，其余在路上的不断，车甲士马的盛大，自古以来出兵从未有过。六月，王毅与司徒王寻从洛阳出发，想要进驻宛，途经颍川，经过昆阳。昆阳当时已经投降汉军，汉兵守城。言由陈茂与王毅、王寻会合，二人放纵军队包围昆阳。言由说称尊号的人在宛城，应该迅速进攻，那里被攻破，其他城自然就平定了。王毅说百万大军所过之处应当荡平，现在攻取此城，踏雪前进，前歌后舞，难道不痛快吗？于是包围昆阳数十众，城中请求投降，不答应。言由又说归师勿恶，为城为之阙，可以按照兵法让他们逃出，以震慑宛城。王毅又不听，恰好世祖发动兖、定陵的兵数千人来救昆阳，王寻、王毅轻视他们，自己率领万余人布阵，命令各营都按兵不动，独自迎战，与汉兵交战不利，大军不敢擅自救援，汉兵乘胜杀死王寻。昆阳城中兵出来一起作战，王毅逃走，军队混乱，大风吹起屋瓦，雨如倾盆，大军崩溃嚎叫，虎豹战栗，士兵奔逃，各自回到本郡。王毅独自与所率领的长安勇敢数千人回到洛阳。关中听到后震惊恐惧，盗贼并起，又听说汉兵说王莽毒杀了孝平皇帝。王莽就在王禄堂召见公卿以下官员，打开为平帝请命的金藤册书，哭着给群臣看，命名学男章邯称说他的德性和福命之事，于是说一说芙蓉与莽生其高龄三岁不兴，莽是皇帝的名字，生指刘伯生，高龄指高龄侯的儿子翟义，意思是刘生、翟义在新皇帝时代埋伏军队，最终被消灭，不能兴起。群臣都高呼万岁，又命令东方用箭车送来几个人，说刘伯生等人都已被处死，百姓知道这是欺骗。之前魏将军王赦一向供养倒是西门军会，军会喜好天象趁计，对王赦说彗星扫过宫室，刘氏应当复兴，国师公的姓名就是。王赦相信他的话，告诉了大司马董忠，多次一起到国师殿中炉谈论星宿，国师不回应。后来王赦特意去对着刘星流泪说，我确实想与您共同安定宗族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刘星于是谈起天文人士，说东方一定成功。王赦说星多哀侯小时多病，公显君一向嗜酒，怀疑皇帝本来不是我家子弟，董公主中军精兵，我统领宫位，一休侯主管殿中，如果同心合谋一起劫持皇帝，向东投降南阳天子，可以保全宗族，不然全都会被灭族。一休侯是刘歆的长子，担任侍中武官中郎将，王莽一向喜爱他，刘歆怨恨王莽杀了他三个儿子，又害怕大祸临头，于是与王赦、董忠谋划，想要起事。刘歆说应当等太白星出现才可以。董忠因为司中大坠其武侯孙吉也掌管兵权，又与孙吉谋划。孙吉回家后脸色改变，吃不下饭，妻子奇怪地问他，他说了情况，妻子告诉了弟弟云阳陈寒，陈寒想要告发。七月，孙吉与陈寒一起告发，王莽派使者分别召见董忠等人，当时 董忠正在兜邑练兵，护军王贤说董忠谋划很久不发，恐怕泄露，不如就杀掉使者，带兵入宫。董忠不听，于是与刘歆、王涉在省户下会合。王莽令运责备询问，都服罪。中黄门各自拔刀将董忠等送到炉，董忠拔剑想自杀，侍中王望传言说大司马谋反，黄门持剑一起杀了他。省中互相惊传，带兵到狼署，都拔刀张弩。更始将军史慎巡视各署，告诉郎吏说大司马有狂病发作，已经杀了，命令都放下兵器。王莽想以此压住凶兆，让虎贲用斩马剑砍碎董忠，装在竹器里，传令说反虏出去了，下诏赦免大司马官署吏事被董忠牵连谋反未被发觉的人，逮捕董忠宗族，用浓酒毒药一尺白刃从吉同埋在一个坑里，刘歆、王涉都自杀。王莽因为二人是骨肉旧臣，厌恶他们内部溃烂，所以隐瞒了诛杀。一休侯刘蝶又因为一向谨慎，刘歆始终没有告诉他，只免去侍中中郎将，改为中散大夫。后来殿中勾顿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穿青衣，郎吏看见的私下称他为国师公。衍公侯王喜一向擅长占卦，王莽让他占卜说幽冰火，王莽说小孩子哪里得来这种旁门左道，这是我的皇祖叔父子乔想来迎接我。王莽的军队在外被击败，大臣在内反叛，左右没有可信的人，不能再远念郡国，想召王毅来商议。崔发说王毅一向小心，现在失去大军而被征召，恐怕他会持节自杀，应该用大义来安慰他。于是王莽派崔发乘船车去小谕王毅，我年老没有嫡子，想把天下传给王毅，敕令不得推辞，见到后不要再提。王毅到后任命为大司马，大长秋章邯为大司徒，崔发为大司空，司中寿荣苗为国师，同说侯林为卫将军。王莽忧愁烦闷，吃不下饭，只喝酒吃富余，读军书疲倦了，就靠着几案打盹，不再上床睡觉。他喜好十日小数，到事情紧迫时只靠验胜，派使者拆毁卫灵、严陵的辕门网，说不要让百姓再思慕，又用墨涂黑周围的墙，加封将领为岁宿，深水为驻将军，又更刻木校尉，钱炳要京都尉，又说直大府伐枯木，流大水，灭发火，如此之类不可胜计。秋天太白星流近太微星，照亮地面像月光。成纪的韦崔兄弟一起劫持大营李煜，以兄子韦骁为大将军，攻杀雍州牧陈庆，安定族政王寻，兼并其部众，传书各郡县，数说王莽的罪恶比桀纣还重。这个月西人邓业、余匡在南乡起兵百余人，当时西宰率兵数千驻扎桥亭防备武关。邓业、余匡对西宰说，刘帝已经立了，你为什么不知天命？西宰请求投降，得到了他全部兵力。邓业自称辅汉左将军，余匡为右将军，攻下西丹水，进攻武关，都尉朱蒙投降，又进攻右队大夫宋刚，杀了他，西进攻下湖。王莽更加忧愁，不知怎么办。崔发说周礼和春秋左氏说国家有大灾就哭来压住他，所以说先嚎啕而后笑，应该呼嚎告天求救。王莽自知失败，于是率领群臣到南郊陈述他伏命的始末，仰天说皇天既然受命给我王莽，为什么不消灭众贼？如果让我王莽不对，愿降下雷霆诛杀我王莽。于是捶胸大哭，哭到气尽伏地叩头，又作告天策文，陈述自己的功劳1000多字。诸生小民早晚聚集哭，为他们设粥饭，哭得特别悲哀，和能背诵策文的人命为狼多达5000余人。由运率领，王莽任命9个将军都用虎为号，第9个叫九虎，率领北军精兵数万人向东，把他们的妻子留在宫中作为人质。当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馈，还有60馈，黄门、勾顿、臧府、中上方处处各有几馈，长乐御府、中御府以及都内平准的库存钱帛珠玉财物非常多，王莽更爱惜，赐给九虎士兵每人4000钱。 众人非常怨恨，没有斗志。九虎到华阴回西，据守险隘，北从黄河到南山。余匡率数千弓弩手登高挑战，邓业率两万余人从文乡南出早街，做孤击破其中一部，北出九虎后攻击他们，六虎败逃。师兄，王旷到朝廷请死，王莽派使者责问死者何在，都自杀，其余四虎逃走。三虎郭钦、陈辉、程仲收集散兵保卫京师仓，邓业打开武关迎接汉军，丞相司直李松率两千余人到湖，与邓业等一起进攻京师仓，没攻下。邓业以弘农院王宪为校尉，率数百人北渡渭水，进入左冯翊界，将城略地。李松派偏将军韩臣等径直西进到新丰，与王莽的波水将军交战，波水将军逃走，韩臣等追击到长门宫。王宪北到平阳，所过之处迎接投降。大姓岳阳身荡，夏归王大都率众跟随王宪，蜀县台延春、茂陵董喜、蓝田王孟、怀里汝臣、周至王福、杨陵延本、杜陵图门少之类部众都有数千人，假借号称汉江。当时李松、邓业认为京师小小仓上且不能攻下，何况长安城，应当等更使地大兵到来，就率军到华阴制造攻城器具。而长安附近的军队从四面汇集城下，听说天水伪士兵刚到，都斟酌想先入城，贪图立大功和抢掠之力。王莽派使者分头赦免城中各域囚徒，都发给兵器、杀猪饮血，与他们发誓说，有不替新氏效力的人，赦鬼记着他。更始将军使慎率军过渭桥，囚徒都散走，使慎空手而回。重兵发掘王莽妻子、父亲、祖父的坟墓，烧毁棺椁以及九庙、明堂、辟雍，火光映照城中。有人对王莽说，守城门低士卒是东方人，不可信。王莽改发岳骑士为卫士，城门设六百人，各配一名校尉。十月五申朔，兵从宣平城门进入，这是民间所说的兜门。章邯在城门行走，遇到兵被杀。王毅、王林、王寻、运等分兵在北阙下抵抗。汉兵贪图王莽的封赏，力战的有七百余人。到傍晚，官府抵地的人都逃散了。二日即有城中少年朱棣、张宇等害怕被抢掠，奔走喧哗，互相应和，烧掉做士门，砍开进法门，呼喊反鲁王莽为什么不出来投降。火势蔓延到掖庭城明，是煌煌世主居住的地方。王莽躲避火到宣室前殿，火就跟过来。工人妇女啼哭说怎么办。当时王莽穿着深青色的军服，佩戴喜绶，手持余地匕首。天文郎在面前按着试盘，时间到了某刻，王莽转动坐席，随着斗柄的方向坐下，说天生得鱼鱼，汉兵其如与何。王莽那时不吃饭，已经气力不支了。第三日更虚，清晨天刚亮，群臣搀扶着王莽从前殿向南走，下交厨，向西出白虎门，和新宫王一驾车在门外等候。王莽上车前往箭台，想要依靠池水阻挡敌人，还抱着福命和威斗。公卿大夫、侍中、黄门郎等随从官员还有一千多人跟着他。王毅昼夜作战，疲惫极了，士兵死伤几乎殆尽。他骑马冲入宫中，艰难曲折地到达箭台，看到他的儿子侍中王穆脱下衣冠想要逃跑，王毅呵斥他让他回来，父子一起守卫王莽。士兵进入殿中呼喊说反贼王莽在哪里，有美人从房间里出来说在箭台。重兵追过去，包围了几百层，箭台上也用弓弩对射，渐渐有人坠落离开，箭用完了无法再射，于是短兵相接。王毅父子、戴足运、王寻战死，王莽进入室内。傍晚时分，重兵登上箭台，王一、赵伯、苗心、唐尊、王胜、中常侍王参等人都死在台上。商人杜吴杀了王莽，取下他的印绶。校尉东海人工兵就原任大行治理，见到杜吴问道印绶的主人在哪里，杜吴说在室内西北角。工兵就认识王莽，砍下了他的头。士兵们分割王莽的身体，四肢肌肉骨骼被切割成块，争相杀戮的 有几十人。工兵就拿着王莽的头去见王宪。王宪自称汉大将军，城中数十万军队都归他管辖，住在东宫，以王莽的后宫妃嫔为妻，乘坐王莽的车驾，穿戴王莽的服饰。六日癸丑，李松、邓业进入长安，将军赵萌、申屠建也到了。因为王宪得到玉玺应寿，没有立即上交，又挟持了许多宫女，设置天子的鼓和旗帜，于是逮捕并杀了他，将王莽的首级传送给更始帝，悬挂在宛城的集市上，百姓一起用东西投掷击打他，有人切下他的舌头吃。王莽的扬州牧李胜司命孔仁在山东战败，李胜战死，孔仁率领他的部众投降。不久叹息说，我听说吃了别人的粮食就要为别人的事而死，拔剑自杀而死。以及曹不坚、杜甫、陈定大营沈毅、九江连律贾蒙都据守郡城不投降，被汉军所杀。赏都大尹王钦和郭清守卫京师仓，听说王莽已死，于是投降。更始帝认为他们有义气，都封为侯。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在洛阳投降，被押送到宛城斩首。严由、陈茂在昆阳城下战败，逃到沛郡的谯县，自称汉江，召集会合官吏民众。严由为他们讲述王莽篡位是天时灭亡、盛汉复兴的情况，陈茂伏在地上哭泣。听说元汉朝中武侯刘胜在汝南聚集部众，自称尊号，严由、陈茂便投降了他。刘胜任命严由为大司马，陈茂为丞相。十几天后兵败，严由、陈茂都死了，各郡县都举城投降，天下全部归附汉朝。起初申屠建曾经跟从崔发学习诗经，申屠建到达长安后，崔发投降了他。后来崔发又声称说了一些话，申屠建命令丞相刘赐斩杀崔发以警示众人。史慎、王延、王林、王吴、赵弘也投降了，但又都被杀死。起初各路假借名号的军队人人都希望封侯。申屠建杀了王宪之后，又扬言三府地区狡猾的人共同杀了他们的首领，官吏百姓惶恐不安，蜀县聚集兵力，申屠建等人不能攻克，便派人飞报更始帝。更始二年二月，更始帝到达长安，下诏大赦，除了王莽的儿子，其他人都赦免其罪，因此王氏宗族得以保全。三府地区全部平定，更始帝定都长安，居住在长乐宫，府库收藏完好，只有未央宫被攻打王莽时烧了三天，王莽死后就按笃恢复原状。更始帝到达后，一年多政教不能推行。第二年夏天，赤眉军樊崇等率领数十万人进入函谷关，立刘盆子为帝，自称尊号，进攻更始帝，更始帝投降了他们。赤眉军于是焚烧长安的宫室，皆是杀害更始帝。百姓饥饿，互相蚕食，死者数十万，长安成为空城，城中没有人行走。宗庙、园林都被发掘，只有霸陵、杜陵完好。六月，世祖即位，然后宗庙社稷重新建立，天下太平。赞语说，王莽起初是外戚出身，屈己下人，努力行事，以求得名誉，宗族称赞他孝顺，师友称赞他仁德。等到他居位辅政，在成帝、哀帝年间为国家辛勤操劳，秉持正道行事，一举一动都受到称颂。难道这就是所谓在家必定闻名，在国必定闻名，表面上好像仁德而行动却相反的人吗？王莽既不仁德，又有奸佞邪僻的才能，又凭借四位父辈历代的权势，遇到汉朝中道衰落，皇位继承三次断绝，而王太后长寿，成为他们的宗主，所以能够放纵他的奸邪，造成篡位盗国的祸害。推究起来，这也是天时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。等到他窃据地位，南面称尊，处在他不应该占据的位置，颠覆的危险比桀纣还厉害，而王莽安然自得地以为自己是皇帝，虞舜在世，于是开始恣意妄为，奋扬他的威势和奸诈，滔天虐民，穷凶极恶，流毒中原，祸乱炎及蛮河，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，因此四海之内喧扰不安，丧失了生活的乐趣，朝廷内外愤恨怨怒，远近同时发动，城池不守，肢体分裂，于是使天下诚意成为废墟，丘垄被发掘，祸害遍及百姓，罪过连及朽骨。从书籍记载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来看， 考察他们的祸败，没有像王莽这样厉害的。从前秦朝焚烧诗书，以树立自己的私意，王莽诵读六艺，以文士兼言，殊途同归，都因此灭亡，都是亢龙崛起，不是天命所归，如同紫色蛙声，多余的分位润位，只是圣王驱除的前兆罢了。